今天的标题为天伦之乐，从天主而来的祝福。天伦之乐，从天主而来的祝福。好，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是没有人否定的。好，今天我们要去探讨这个一个以家庭为主题的诗篇，这个也挺重要的。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127和128，它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以家庭为主题的。我曾经讲过127篇，主题为正确的价值观，然后我用的是家，家，然后呢价值的价值观，已经很多，可能是去年讲的吧，但是解释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家庭。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家庭，主题为天伦之乐，从天主而来的祝福。那通过圣经学习家庭，祝福从何而来？那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说127篇呢，更多讲的是这个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看重家庭？家庭是什么？有个定义的作用。但是28篇呢，它是在告诉我们，那什么样的家庭得到祝福，对吧？什么样的家庭能够算为这个天主祝福的家庭？怎么成为蒙福之家？好，这个是今天主要想要讨论的。那么在中国的文化中，家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你们应该都比我了解哈。但是家庭生活也是被看重的嘛。那么许多人呢，等他就是了解一下圣经关于家庭的教训，或者说他观看比如说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关系，他经常会说，哇，这个与传统家庭概念是很相同的，很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我们看，因为可能是一个外国人，他会觉得很奇怪，哇，你们生那么多孩子，哎呀，你们这个教育的理念，包括你与妻子的关系特别的传统。好，那我会这样说，但实际上这样的观点也不完全准确啊。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家庭观，我们会发现家庭的基础，家庭的出发点，实际上与圣经教导我们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在中国传统这个概念中呢，实际上是孝敬父母称为最重要的，家庭也可以理解为家庭的核心嘛，孝这个字为家庭的核心，甚至我们可以说孝敬父母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是不是？前段时间在看《论语》和《墨子》，然后进行比较，我发现这个特点，然后我也其实想到，他确实在古代中国是以孝敬父母为基础的一个家庭观吧。《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那孔子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孝敬父母，和尊敬兄长的这个就是仁德的根本。好，这个是孔子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孝经，关于这个孝经我们应该都了解，他说的可能更清楚。他说：“夫孝，德之本也。好，教育所有生也。”他的意思是，那孝敬这个父母其实是什么？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并且是教育的基础。好，那么从这两个比较经典的这个出处来看呢，其实孝敬父母和家庭这个概念在中国是很被看重的。好，其实我是时常被提醒关于家庭的重要性。我们的房东在我们给我们选择客厅的大灯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一个带字的大灯，所以我坐着客厅中，我每一天能读到关于家庭的几个字，上面大字写的家和富贵，家和万事兴啊，所以我每一天坐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家庭是很重要的啊。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通过刚才读的这些经典文献，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会看到，虽然基督家庭经常会被称为传统的这种家庭，或者类似传统家庭这种方式，其实它的基础和它的出发点不同。在中国的思维中呢，父母代替了天主，代替了造物主，实际上一切为孝做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设立一个道德体系，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权威？是的。那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这个权威是谁呢？对吧？这个权威就是家庭中的父母。好，那么从圣经中来看呢，其实并非这样的。如果我们看箴言九章的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敬畏主是智慧的根本，人是执圣的主便是聪明。实际上借着这样的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敬畏天主是仁义之本。那么认识天主不仅仅是善良的根本，也是智慧的根本。好，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一个是教我们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本身是好的，对吧？另外一个呢，说不，你是要敬畏天主。好，那敬畏天主与孝敬父母是并不矛盾的，但是出发点不一样。在一个体系中，父母有超越性的地位，在圣经的体系中，父母也是在天主权柄之下的。好，那我们首先敬畏天主，我们才能怎么样好好的孝敬父母。你说这个区别母是不是那么大？没有，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家庭观大大的会受影响。如果敬畏天主不是天伦之乐的基础，人怎么能够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呢？这是你需要考虑的。如果没有敬畏天主在先呢，不就是自己靠着自己的德行塑造出来的吗？其实就是这样。家庭的祝福就不是来自天主，也不是因为敬畏天主仰望天主，乃是人自己的智慧造出来的。因此呢，家庭呢会成为人骄傲的一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人就是因为他的教养或者他家庭的来源，就是非常骄傲的，甚至会看不起没有他这样背景的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是他觉得这个是他塑造的，这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德行、自己的素质来做的。但是天主在诗篇121篇，就是我们前一篇了啊，不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前一篇的诗篇，他已经否定了这个概念。大家可以看诗篇127篇，第1到2节，关于家庭。你注意，这个是关于家庭的内容。关于家庭，天主是这样说的，他说若非主建造房屋，将人劳苦也是枉然的。什么意思？虽然他在用的比喻是匠人的比喻，建造房子的人的比喻，但是实际上他拿这个比喻什么？家庭。若非主保护城池，看守警醒也是无益的。他意思是有几个士兵在那儿看，要警醒看守城市，那除非是天主在保育这个城市，他们的看守也是无益的。你早期晚睡，辛辛苦苦的寻找饮食也是徒然的。好，为主所喜爱的，主必使他安然睡。好，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在127章关于家庭，天主的意思，除非他造，没有人能造；除非他保护，没有人能保护；除非他照顾，没有人能照顾。好，这个是天主关于家庭所说的。实际上他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说天伦之乐，家庭的和睦，首先呢是源于谁？ 它是源于天主。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相信天伦之乐是很大的祝福，而不是我自己靠着自己的聪明能够做出来的。好，但这样的祝福不是因为我特别有智慧，这个祝福是来自主施恩于我，施恩于我家，是天主的赏赐。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作为前提说到的。如果我有好的夫妻关系，如果我有孝敬的孩子，孝敬敬畏天主的孩子，这不是因为我是很厉害的人，是因为天主祝福了他的儿女，是因为天主愿意祝福敬畏他的人。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从诗篇128篇呢，第一节呢，我这样表达第一点，就是天主施恩于家庭的原则，就是天主怎么祝福家庭，那他是以什么方式祝福家庭，这个是我们首先可能为第一个这个最要紧的一个疑问，就是那行，如果蒙福的家是这个事情是天主做的，那天主以什么原则施恩呢？是不是他怎么祝福家庭的？咱们就从第一节开始，128篇第一节，圣经说：“敬畏主的，遵行主道的，这等人便为有福。”好，咱们其实，在128篇呢，他反复的强调这个概念，你也可以往后看第四节说什么，他说敬畏主的必如此，他如此是与乡下稳中是指家庭的祝福吗？如此蒙福，谁要蒙福呢？敬畏主的人吗？敬畏主的人吗？诗者在告诫我们，凡渴望向天主祝福的人，他必须以真诚的心全心全意的侍奉天主，我换一句 话来表达，奉献自己给天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到128篇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应该能想到很多类似的经文，比如前几篇呢，115篇13节，圣经如此说：凡敬畏主的，无论大小，主必奖赋予他，是不是一个意思？是的。我们也可以想到诗篇第一篇嘛，1到3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等罪人的道途，不做邪蛮人的座位，专喜悦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便为有福，是不是？后面说什么？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也不枯干，所做的事尽皆顺利。这是什么样的人？敬畏天主的人是天主祝福的人，是天主向他会向什么样的人施恩呢？敬畏他的，敬畏他的人。但是按照我们在诗篇128篇的这个乡下文呢，更具体的说，一个渴望他家庭蒙福的人，会将自己献于天主，会在凡事上敬畏天主，会一生敬畏他，将天主的事情放在首位。所以如果我们要说，那行， 那天主是怎么祝福家庭的，是以什么原则施恩于家庭的，很简单，敬畏他，敬畏他。那这个也是一个我得说清楚的，很多人认为他可以通过他的行为赢得天主的祝福，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你注意我用的是施恩，好，天主是施恩于人的，就天主没有必要讲福于人嘛，他讲救恩赐予我，讲永生赐予我，已经是大恩了，是不是？再不用说什么美满的家庭，不用说别的祝福，那这已经是收恩了嘛。但是很多人觉得，如果我是 按照主的意思去做事情呢，那我是已经获得了或者应当获得美满的家庭。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表达的，他被敬畏天主的人，他把他视为一种得到天主恩典的，或换一句话，一个可以说天主施恩的方式是要施恩于敬畏他的人。天主的恩是怎么获得的呢？这个你没有想过？是我可以说那我做一个好人天主就必须给我，那就不是恩了。圣经在罗马书说功，如果是我做什么获得了，那是什么？那叫功不叫恩了吗？恩是我不配得到的。我跟你说，我们幸福的家庭并不是来自我们人特别好，我们是特别有素质的人呐，我们对人都特别良善。那你我都知道，咱别骗自己，我们并不是良善的人。我们还一进家里关着门，打架、喊吵，对吧？骂，就是这样的。但是天主说我必施恩于一种人，并且是给他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天伦之乐。那他要施恩于什么样的人，给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祝福呢？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蒙福的家庭首先是从自己的心开始。我们如何敬畏天主？敬畏是从心里出来的。很多人认为敬畏主是一种口头上的敬畏，而不是心理上的敬畏。你说什么意思？大部分的人可以称基督为主，可以口头上赞美他，向他祷告，在别人面前阿拉路亚阿们赞美主以马内利，对不对？那这是口头上的敬畏。我做什么得到什么，我第一个口头上的反应是感谢主，感谢神，感谢上帝，对吧？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这是口头上的敬畏。但是这个与心理上的敬畏是不一样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28章的13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5章也引用了这个经文。以赛亚先知怎么说呢？他说：“主说，因为这民但用口亲近我。”那我问你，当时在以赛亚先知服侍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尊基督吗？不尊天主吗？可以这样说，不尊天主吗？不是，他们口头上是在敬畏他，他们去圣殿的时候是唱他的赞美。他们献上祭物的时候也是说，哇，主你真伟大，对吧？口头上是亲近他，但是他嘴唇都在做什么？尊重我。但是后面说什么？心里却离我远。也就是家庭的祝福是来自，首先是来自心里的敬畏嘛。后面为什么加了第二节？我觉得也是有咱们13节嘛，咱们看后半部分，我也加到 PPT 上。他说：“心里却远离我，他们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敬畏我。所以你不能说他们不是敬畏，但是不是什么敬畏？不是心里的敬畏。好，他们敬畏我，不过收所学习的世人所传的诫命。什么意思？一个，这个也。”特别细也特别重要，就是虚假的敬畏会显明在你所相信和遵守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敬畏天主的人会喜爱天主纯全的真理，一个口头上敬畏天主的人，他其实他的信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所以他所信的道理会是很多人的道理在里面。这个挺有意思，他们啊，你们是敬畏我，但是你们怎么敬畏我们？遵守你们自己的道理。好，这是他表达的意思。不从心里敬畏天主，会以自己的标准跟随基督吗？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很多人呢，他挺愿意跟随，哪怕他愿意服侍主， 啊，我来服侍啊，我来带师啊，我来讲道，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来做这个，我来做那个。但是他不是以天主的标准来参加或者来做，他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做。啊，这个我们可以提很多的例子，啊，也没有必要提了。从心里敬畏天主的人才会真正的敬畏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首先说蒙福的家庭是从自己的心开始。如果我们不从心里敬畏天主，也就是说在心中，不是给人看的啊，不是外面在人面前做的，我们从心里敬畏他。没有人在的时候我也是敬畏他啊，跟我丈夫妻子说话的时候我也是敬畏他，在我孩子们面前我也是敬畏他，对吧？我不是在外面敬畏他，我不是在教会敬畏他，我是从心里敬畏他，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蒙福家庭的一个最开始的一点。谁是得祝福呢？谁天主会向谁使人呢？敬畏他的人。这个敬畏是先从心里开始的。但是我要强调，蒙福的家庭是从遵守天主这个命令开始的。也不仅仅是敬畏的心，也有遵守的行为。这个挺重要的。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天主怀着真诚的敬畏，我们的道路便会与他的道路一致。心若与天主相连，脚步也将跟随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只能从心里敬畏天主，这个咱得还有那个引号嘛，只能从心里敬畏天主，但是不愿意去行，不愿意遵行天主的命令和道理，那这个人真正的是敬畏他吗？不是的，不是的。咱们看看啊，他第一节128篇他说什么？他说敬畏主，后面有一个顿号，顿号后面说什么？遵行主道。你注意他如何定义这个敬畏的心，他不仅仅是那敬和畏肯定是从心里发的嘛，但是他不停留在这个心这一层面，思维这一层面的，他必须呢有行为上的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敬畏的心会生出对爱天主话语的心，遵行的心。在这个诗篇111篇第一节，上帝说阿勒路亚，敬主即喜爱主诫命的，这人便为有福。你注意他这样表达的有点稍微有点区别，他说敬畏天主即喜爱主诫命的，喜爱主话语的，这人呢会蒙天主祝福。我跟你说，在家庭中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我知道他的这个诫命是指摩西律法，这个是律法时代的诫命。好，那我们现在天主不要求我们过旧约的生活，他要求我们过新约的生活。好，但是这个原则一样是对的。也就是说，敬畏天主的人会生什么？会生喜爱天主诫命的人。也就是说，敬畏天主的人不会觉得天主的诫命太难了，他会喜爱他，因为他知道天主一这样说，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了，那这个就是我应当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人说哎呀，我特别爱天主，但是这样的教导对我来说太难接受了，对吧？或者哎呀，这圣经这样说，哎呀，我太难去遵守了。那我会说什么？那这个人缺少什么？缺少敬畏天主的心。因为敬畏天主的心会生什么？喜爱天主话语的心。那这个特别重要。最后呢，我们看128篇的第一节，他说敬畏主，遵行主话，这等人。这里我也得强调一下，什么叫这等人嘛？他前面的就是好家庭这样的祝福，蒙福的家庭不是专属于有钱人权贵人，对吧？也不是属于受过教育的人， 有文凭的人，有所谓的素质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凡敬畏耶和华的人都必有福的。你注意他没有给我们加一个前面的限制这表达的词汇，他没有说年纪大的人，他没有说年纪小的人，他也没有说有钱人，他也没有说有受教育的人，他说什么？他是说这等人，也就是说有一个条件，你家庭蒙天主祝福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敬畏。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天伦之乐呢，和和睦的家庭，我们就会视为他，我们也会视为来自父母教养的一个东西嘛。就是说，如果你是来自和睦的家庭，那你也会有和睦的家庭。如果你父母好好的教养你、培养你，那你这个人呢，就会也有机会有一个好家庭。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呢，他是从分开的家庭，或者是他的这个家庭条件不行啊，或者他家庭的教育不行呢，我们从人的视角，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哎，这个人好像不行。这个人的家庭不会是那种和睦蒙福的家庭。你看，他父母都离婚了。你看，他从小不认识他妈妈，是不是？我们会不会这样说？但是天主有没有说蒙福的家庭是有好家庭条件的敬畏天主的人？没有。他只说什么？他只有一个条件，敬畏天主。也就是说，哪怕你这一生的这个家庭条件是非常糟糕的，天主没有把门槛说啊，我已经拉了很高，你过不去了。蒙福的家庭是你打不到的东西，没有。他说什么？他说主要你敬畏我，我就愿意祝福你了，愿意祝福你的家庭，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和睦的家庭只有一个条件，敬爱天主，没有第二个，这是非常重要。好，咱们看一下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点，就是天主施恩与家庭的细节。就是说，好，我们看到原则，原则是什么？敬畏主，敬畏主，敬畏主。我们教会经常讲敬畏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也不用讲敬畏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定义敬畏啊，然后敬畏主的一些含义，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我们了解。我就要强调什么？他这只有一个要求。蒙福的家，天主所施恩的家，就是敬畏的。好，那这些细节包括什么？首先呢，他提到的第一种祝福是一种可以说个人的祝福，个人的祝福，在128篇的第二节，圣经这样说：“你吃己手勤劳得来的，你便为有福，便出家境。”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祝福呢，首先开始于什么？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圣经经常用的一个表达方式。它会从小范围往大范围走。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范围呢，首先呢是从这个它是以男人为视角的嘛，所以它是从这个以男人开始嘛。首先呢，你要做什么？你要劳苦，并且得到你亲手所这个做的最后的报应，是不是？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家庭的祝福也包括工作和经济方面的祝福，这些东西是分不开的。如果你孩子是就是吃不上饭了，那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算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是不是？也就是说，天主的祝福包含着一些与经济方面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不是你会有很多钱，他的意思是会与你手所做的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你会得到应当得到的回应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给我们强调一个给我们教导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天主的祝福不是世人不工作的、不努力、不劳苦的 祝福。在天主看来，工作是好事情，并且努力认真的做你该经营的事，你该做的事，这是天主喜悦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呵护天主之意的。你不要觉得那我只要考我只要祷告天主的祝福我就不用工作了，没有，天主说我的祝福在于你的工作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好，这个是非常重要。首先呢，我们说懒惰的人是天主不会祝福的，他不会祝福的。好，咱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其实箴言我们也可以找很多经文，我就选择这一个出处，可以看一下。我听见你们中间有人不按理而行，也不做工，转感显示。有一些人呢，他们在教会中也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了，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没有自己工作，不养护自己。这样的人他可能是靠其他弟兄姊妹养他，或者靠他的父母，或者靠别人，或者靠社会，对吧？然后你看保罗对他的教导是什么？我靠我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那这个不只是保罗，这是保罗不再说这是我的意见，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我是按照耶稣基督来劝诫你们。他的意思是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道理，应当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他需要能养自己并养家庭，这特别重要。对于咱们教会的弟兄来说呢，这个应该是你的目标。你结过婚，那养你的家；你还没有结婚，那你赶快习惯这个担当责任，因为你后面要养家了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天主也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可以吃自己勤劳的来的。好，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工作我就必须得到我工作该得到的。但是咱们是得稍微现实一点，在社会中真是这样的吗？比如说你工作八个小时，你确定能拿到八个小时的工资吗？有的时候不能确定。哪怕你拿到八个小时的工资，你花的时候，你确定你花出来的钱就是八个小时应该获得的东西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我们会发现天主祝福在于什么？你付出和得来的会成比例，并且你接着你的工作能买到的也比较成比例的。这个是天主给的祝福，给敬畏他的人的祝福。好，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五章，这个原则在这里也曾经提过，他如何照顾敬畏他的人。他说你们应当论说一人必要降服。这个降服是什么？后面说什么？必享受自己行为的果报。好，我们当说我们享福这个祝福是什么？我自己可以工作一天得到一天的报应，这就是祝福，这就是享福，这就是天主要做的。所以首先我们说一个敬畏天主的人，他会在生活哪一方面呢看到天主的祝福？他会看到天主祝福他的工作，也就是说你认真干你可以拿到够养自己和养家庭的这个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会祝福这个人，他说你吃自己手勤劳得来的，他你便为有福。你注意后面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更他说变出假敬。这个假敬是怎么来的呀？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劳碌所造来的。你记得我们之前讲懒惰的时候，我们讲的箴言，他说所罗门说我进过懒惰人的院子，他的葡萄园，然后我看的那个葡萄园怎么样，然后他形容了那个非常破的一个院子，是不是？ 那问你他这个算假敬吗？好像不是，对吧？但是他为什么不是假敬？是因为天主没有祝福他。天主为什么没有祝福他？因为他懒惰。好，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中工作能够有报应，这个就是天主的赏赐。好，我们认为啊，我工作这是我干的。我经常会听到人说，哎，我干嘛要奉献，这是我自己挣的钱。我问你，谁给你的这个努力，谁给你这个聪明，谁给你这个身体能够挣这个钱呢？那不就是天主给你的吗？并且他明天也可以拿走的。好，实际上我们能够养自己，能够养家，这个是天主祝福敬爱他的人，敬畏他的人的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但是第二种祝福是家庭的祝福，先从个人开始，后面它就叫家庭的祝福。家庭的祝福我们可以首先在第三节看到，他提到你的妻子在你屋内如同多果的葡萄树，你儿女如油果树，都围绕着你膝前。首先呢，第一个祝福他提到是丈夫与妻子的祝福，丈夫妻子的祝福。首先呢，我们就简单说，他这里说你妻在你屋内，这句话呢表达一种重心。为什么？因为当他形容妓女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不在家中吸足，也就是在屋内的意思是什么？与人忠心嘛，忠心于他，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个层面意思，关于夫妻关系，他意思是能够给塑造一个两个敬畏人、敬畏天主的人会有什么祝福，会有一个互相忠信的、忠心的关系。这个是他所表达的。但是不但我觉得这个在屋内不仅仅是表达一个重心，两个人重心的意思，但是因为我们不要忽略天主造男与女的不同角色嘛，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那行我们已经盟约的关系永远这个中心嘛，但是我们也在承受不同的角色，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一个在屋内，一个在这个外面，是不是？这个是中国古代就是内人嘛，是不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的表达。但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所表达这个概念，他意思是应当教训年幼妇人要敬正爱丈夫，爱子女，自守贞洁，爱安分在家，好善良，顺服丈夫，免得天主的道理被毁谤。天主的道理被毁谤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有妻子丈夫不同角色的一个前提，一个愿意照顾自己的孩子，父子家庭的这样的事情。那很多人说，哇，那天主降低了女人的身份。如果你看圣经，看到天主是如何看到孩子，并且说这个孩子呢是女人要带的，你会发现这个并不是降低的角色，也就是说天主把最宝贵的给予。女人嘛，那这个就是然后如果女人觉得哇，我要教养自己的孩子这个事情，哇，那这个没有一点意思，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女的其实不特别看重孩子和她在天主这样的话语的角色，因为天主特别看重，并且说她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讲这个给女人不是对女人的不信任或者偏待，实际上是给女人的赏赐。但是后半句他说，你妻在你屋内如不只是说在你屋内，他后面加了一句如，是吧？如同多果的葡萄树啊，这个我们这有孩子，所以我这儿不能讲的太详细了。但是首先呢，我要讲的这个可能有两层面的意思。好，我觉得这两层面应该是同时存的，多结果的是吧？多结果的葡萄树啊，也就是多生子女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天主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天主许福于他们，你注意，许福于他们，祝福了他们，是不是向他们说生养众多？好，这个是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圣经中呢，葡萄 他表达了这个就是男女关系的一层面的含义。好，有机会你可以看《所罗门雅各》7:8。好，葡萄也是用来表达夫妻关系带来的一些快乐。好，所以多结果的葡萄树，好，这个也是指夫妻关系存在的这样的快乐，这是天主喜悦的，天主觉得这是好事情。箴言5:18-19，圣经这样说：你得想自己全员为福，你单喜悦你幼年的佳偶，你看你妻如鹿，可爱可约，时时其耐，心满意足，常常怜慕，极其亲切。所以他表达夫妻应该存在的这种这个时时亲爱的关系嘛，这个是敬畏天主的这个两个人才会存在的关系。我可以这样说，世俗的人呢，他的爱是一种肉体的，是一种好色的爱。好，这个东西结婚后持续1-2年，然后不会再存在的。好，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一种好色，好，它不是一种真正的爱。好，在圣经中，他描述两个敬爱天主的人，他之间存在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而且是一个特别美满的夫妻关系。这个是天主赐给敬爱他的人。好，所以这个也是一层面。好，那么虽然多结果子这个葡萄可能比喻着一个怀里抱着许多小孩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多生子的这个意思，子女的这个意思。但它的意义不完全限于这个意思。实际上，一个良善的妻子，一个善良的妻子，敬爱天主的妻子，或者这个不仅仅是有生孩子为果嘛。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他的他的善良，他的助人的爱心，各方面都是他在生活中会产的果。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箴言31，我发现天主用来形容这个女人呢是不吃闲饭的，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努力而付出的人。啊，这个是敬爱天主的人的祝福，她能够付出，能够做自己该做的。所以第一点，关于丈夫，他需要劳碌，他需要努力工作，他需要养家，他需要付出，然后他的付出会得到报应，他的妻子和他会有非常亲密的非常好的关系。这个是来自什么？这是天主的赏赐，这是天主的祝福。好，其实如果我们看现在的人嘛，他们夫妻关系中就是他会说，哎呀，我之前是爱他，我现在不爱他，然后他会说，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是不是？因为他是属于情欲的嘛，他不敬畏天主。那敬畏天主的人，天主会给他们这样的爱心。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祝福呢，会在夫妻上面的存在着这样的祝福。第三节最后一部分，他说：“你的儿女如有过树。”都围绕着你洗钱。首先呢，我们这里要提到也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这样的祝福，是不是？你儿女如有果树，围绕着你洗钱。有果树呢，就是橄榄树嘛。好，有果树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树木，在当时社会中，成熟的有果树都是好贵好贵的一种树木。为什么？它结果也特别有价值。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他用有果树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一个有果树它可能需要20-30年才开始结果，所以它需要什么？它需要这个培养，是不是？所以就像孩子一样，它是特别有价值的啊，但是它也需要什么？需要你去教养它、培养它、帮助它，一样的。但是我们这里有的非常美丽的一个形象，一种表达，就像你孩子坐满一长桌一样，好，陪伴着你和你一起吃饭，好，这样的概念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概念，也是天主的祝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忽略饭桌的祝福，我也知道我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连家庭都不会在一饭桌上吃饭，是吧？各做各的啊，这个是其实不是特别好的 一个现象。其实当天主告诉我们饭桌上的祝福，也就是一个夫妻围绕着他的孩子在一起吃饭，这是天主祝福的一个表达，一个表现。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忽略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把孩子也叫做父母，给父母孩子这样的一个祝福。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广泛的祝福。如果我们咱们看五到六节，咱们简单说一下，我时间也不多了。他这里说主必从勋山降赋于你，使你终身亲眼得见耶路撒冷受福。第六节，使你得见你儿生子，我愿以色列人得享平安。好，你注意他第六节有句话说，使你得见你儿子生子。那这样的祝福不仅仅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也就是说这个祝福会是一个长久而广泛的祝福。但是这个广泛呢，不仅仅是家庭的祝福，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社会的祝福。也就是说社会是怎么组成的呢？不就是家庭组成的，是不是？那当有很多幸福的家庭，我们发现也有幸福的社会啊，这个也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我们不要忽略的。但是另外呢，第五节他这里说主必从逊山降福于你。我们刚才说这个祝福呢是敬爱天主的人，敬畏天主的人得到这样的恩赐，得到这样的恩典。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方向从哪里来，这个也很有意思。大家请看128篇第一节上面的那几个字，他说什么？这是上醒之时，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他这个意思是指他们上耶路撒冷敬拜主的时候唱的，他是上醒。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吗？所以往上走的就是上耶路撒冷的。如果我们看127也是，它是上醒之时，这些都是他们往殿里去敬拜的时候所唱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想象中啊，当时人在唱这首诗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往哪里走？往天主的殿走，是不是？要去做什么？要献上祭物，听天主的话语。然后他们唱的说，主啊，必赐福于家庭，赐福于敬畏他的人。然后说主从勋山降福于你，使你终身亲眼得见耶路撒冷受福。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敬畏天主的人他的视角是什么。他是仰望着哪里？天主所在的地方，也知道这个也是他复原的来源。好，敬畏天主的人不是一个啊，这是你应当做的，你看我在这方面很敬畏你，我在那方面很敬畏你，没有，他是一个仰望天主，并且知天主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我们知道新约呢，我们没有在新约中我们没有圣殿了啊，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教会。天主把教会叫做什么？天主的家。天母太前书3:15，天主的家。那一个敬畏天主的人，一个蒙福家，这个要蒙福的人呢，要蒙福家庭的人，他要怎么样？他要朝着天主的方向，并且仰望天主赐福于他。那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要记得天主要施恩于人，对吧？天主也要祝福我们的家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以什么方式祝福，他向谁施恩，这个是很重要的。他是想敬畏他的人，在每件事情上，从心里从行为上让天主居首位。这样的人天主说，我不仅仅祝福你一个人，我要祝福你的家庭，给你美满的祝福的家庭。其实这样的祝福是包含着天伦之乐，家庭的祝福。我特别喜欢约翰福音10:10，耶稣基督他说，盗贼来了， 无非要偷窃，要杀害，要灭绝，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但是注意后面的那句话，并且越发丰盛。耶稣基督来不仅仅是给我们永生，他是要给我们蒙福的生活。那这个生活也包括家庭，天伦的生活，天伦之乐吗？家庭和睦，是的，是吧？我来就是叫人得福。好，所以这样我们可能不应该说家和万事兴，我们应该说敬畏天主万事兴，是不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要和睦家庭，如果我们要天伦之乐，那这个首先要从敬畏天主开始。那我们也知道啊，恩典是恩典，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原则。我们知道祷告天主的人不一定都生育孩子，追求蒙福的生活的家庭生活不一定得到，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仰望天主并且愿意相信他并做他天主施恩的这种人啊，天主会施恩于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不在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不是，可能是我们想要的那样子，但是天主有原则，敬畏他的人必要蒙福，必要蒙福，就像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样，不是可能，是必，对吧？必要蒙福。所以我如果你说哎呀，我特别羡慕一个特别和睦的家庭，我特别羡慕好夫妻关系，我特别羡慕我孩子就像树木一样能长大，能结果，能做这个天主要他做的人，能敬畏他，能服侍他，那你说怎么做到？首先呢，我要告诉你，这个是恩典，不是你能做的。很多人觉得教育他的孩子是他可以做到的。那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让你孩子将来挣很多钱，也许你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你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培养一个能荣耀天主并且在属灵事情上能够把天主放在第一位，这是你做不到的。你只能按照天主的话语去遵行，并且仰望天主在你孩子生命中成就，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经常我们想家庭的时候，你觉得这是我可以做出来的，如果我做妻子做得特别厉害，那我丈夫一定要怎么样，也不一定，对吧？而如果我这个这样教育，用这个方式来，如果我打我孩子屁股，他最肯定也能怎么样，那不一定。但是如果我们敬畏天主，天主能施恩于我们的家庭，好，他能赐福于我们的家庭，他能做超越我们能想象出来的，对吧？他能做超越我们能够渴望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得渴望他，得敬畏他。